克雷格·吉纳博士，马修，第六讲，马太福音三杠四。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马太福音三至四章的第六节。我们一直在谈论施洗约翰的生活方式，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以及施洗约翰的信息。但现在，约翰遇见了即将到来的耶稣，他宣扬了耶稣的道路。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至十七节中上帝儿子的洗礼。实际上，学者们通常会认为这符合尴尬的标准，因为有人不想强调耶稣是由施洗约翰施洗的。但他是以分词的形式被听到的，这是一种修辞练习，目的是匆忙强调某人不想强调的事情。但看看约翰的沉默寡言。约翰说，我不配给你施洗，我应该接受你的洗礼。当然，那是因为他刚刚宣布即将到来的人将在圣灵和火中施洗，所以他想要接受耶稣的圣灵洗礼。他说，我不值得，与你们圣灵的洗礼相比，我的水洗礼算不了什么。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神对耶稣的认可。天堂的部分，你有像旧约神贤、旧约启示录、以西结书第一章中那样的语言，当神在基巴河边向以西结启示自己时，或者以赛亚书第64章。此外，在这段经文中，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身上。稍后我将详细讨论这一点。但让我先谈谈天上的声音，后来拉比们称之为 Bat Call。这就像来自天堂的声音。在旧约中有时会看到来自天上的神圣声音。例如，在创世纪22章中，主的天使从天上说话说，不要杀以撒等等。你有这个天上的声音作为这段经文中的第三个神圣的证明。圣经是神圣的见证。以赛亚书40章3节，一个人在旷野呼喊的声音，预备主的道路。另外，预言，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讲主的话。然后，在这段经文中，你会看到天上的声音作为耶稣的第三个见证。那么，鸽子的背景是什么？一些寻找背景的人注意到，在犹太文学中，以色列有时被比作鸽子，但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帮助，因为显然，以色列不会降临在耶稣身上。拉比文学中的一些文本用鸽子来谈论圣灵，这在这里会非常有效，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此，对于古代马太福音的最大数量的读者来说，最明显的背景可能就是创世纪第八章中诺亚洪水之后的鸽子。其中，鸽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复兴的象征，是复兴的象征。新的创造或娱乐。这可能是圣灵是新时代、新纪元的带来者，因此以鸽子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如果有东西要飞，你就必须有东西在这里。而鸽子比飞的蚂蚁或蝙蝠或类似的东西效果更好。因此，无论如何，有时蝙蝠的叫声或天上的声音，拉比们说这会呼应圣经。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呼应一些经文。它可能与诗篇第二篇和第七节相呼应，其中上帝说，关于应许的大卫家谱，他说，这是我的儿子。许多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此外，许多学者看到了创世纪22章的回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牺牲他心爱的儿子。在马可福音中，这可能是背景，创世纪的希腊语翻译和我们在马可福音中的措辞非常相似。然而，在马太福音中，这可能不是暗指创世纪22章，因为马太后来解释了以赛亚书42章一节，其中说到我的仆人，我的良人，我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马太在马太福音 12.18 分钟的解释方式与这里天上的声音非常相似。因此，这里可能是诗篇第二篇的组合，即宣告即将到来的君王和以赛亚的仆人将受苦。无论哪种情况，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可能都有一个暗示，也许是一个微妙的暗示，也许只有马太观众的核心明白这一点，但暗示了耶稣的双重角色，即国王的预期弥赛亚角色，同时也是一个受苦仆人的角色。耶稣是受圣灵告立的国度带来者。马可福音中的这些经文更短，但马太福音中也有这些经文，这些关于圣灵的经文非常接近。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中宣称耶稣是圣灵的施洗者。在三章十六节，圣灵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在他身上。因此，耶稣将成为受圣灵洗礼生活的典范。 那么受圣灵洗礼的生活是否看起来只是成功和喜乐的典范，一切都很顺利呢？那真是太好了。但紧接着我们下次听到圣灵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四章一节中的圣灵带领耶稣到旷野去面对困难，这也是我们的榜样。但如果我们遵循圣灵的方式，有时圣灵会带领我们陷入我们不一定高兴的麻烦，但神会通过这些情况来工作。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通过了考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最后一节及三章十七节中，神公开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所以现在魔鬼的反应就像耶稣在旷野一样。魔鬼挑战，好吧，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那就证明他，展示他。你还记得创世纪第三章中蛇所做的事吗？神真的说过吗？在第二十七章四十到四十三节中，人们也对耶稣说了这样的话。好吧，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就这么做吧。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中，他们呼应了犹太伪经所罗门智慧2点18分钟所罗门智慧的名字，其中恶人对上帝的孩子，正义的人说，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孩子，那么神会为你做这件事，神会拯救你。但这话是恶人说的。第二十七章中说这话的是恶人。这是邪恶的缩影，他们说这是魔鬼挑战上帝儿子耶稣的时候。魔鬼试图重新定义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的呼召。天父宣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规则。魔鬼诉诸其他权力模式来试图定义儿子身份的含义。魔术师可能会将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他们被认为能够改变事物。因此，将石头变成面包可能被认为是魔术师或巫师所做的事情。耶稣在其他地方使食物倍增，但他不会屈服于操纵，因为他信任他的天父。他说，在你提出要求之前，你父亲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此外，还有一些受欺骗的异象者，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使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或使约旦河分开。他们承诺要做这些事情，但没有成功。好吧，魔鬼希望耶稣从圣殿的最高点跳下来，展示他的力量。耶稣拒绝这样做。而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达到了高潮，耶稣拒绝扮演政治革命者或世俗政治统治者的角色。魔鬼希望他像这些试图领导反抗罗马并试图成为替代皇帝或其他什么的人一样。他希望耶稣俯伏敬拜他。他说，你跪拜我。我会把地球上所有的王国都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有趣的是，这种语言后来在马太福音的另一个非常相似的环境中再次出现。因为在另一段经文中，彼得说，你是弥赛亚，你不会受苦的。彼得和撒旦在这里一样，谈论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国度，谈论没有苦难的荣耀。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因为彼得在那里谈论撒旦的喉舌。同样，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中那些嘲笑耶稣的人，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也是在呼应撒旦。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受了四十年的考验。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的与以色列的相似之处？另外，您还可以注意到 LED 这个词。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这样的记载。马可福音实际上更具戏剧性，因为在马可福音中，他说他投下了，精神把耶稣赶到了旷野。同一个词也用于赶鬼。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术语。这种精神把他赶了出去。但这里是引导这个词。这与神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人经常使用的术语相同。然后耶稣引用了申命记中的三段经文。四十天的禁食让人想起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中的摩西等等。他也让人想起禁食四十天的以利亚，但以利亚也是效仿摩西的榜样。列王记上十九。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是牺牲的典范，进入旷野就像约翰一样。他也是拒绝滥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典范。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其他东西。耶稣符合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其他人的形象。他符合这个模式，就像他的超生之前的十字架符合这个模式一样。圣经中大多数神的仆人在侍奉之前和期间经常受到考验。想想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等了多久才等到孩子。想想约瑟夫。 他梦见他的兄弟向他下拜，他最终被卖为奴隶。成为奴隶后，他最终入狱。最终有一天，他被提升为埃及的大臣，最终他的兄弟们前来向他下拜。在他能够履行成为家人、埃及和许多周边人民的拯救者的使命之前，他经历了考验。摩西也一样，在沙漠深处待了40年。大卫也一样。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中，他被任命为国王，但在他最终成为国王之前，他遭到了扫罗的迫害。当我经历基督徒生活中最深刻的考验时，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更糟糕的了，而不是成为信徒。我的意思是，一旦我成为一名信徒，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我有永生，但我经历的最糟糕的考验，看起来就像我的事工被摧毁了，看起来因为错误的指控，因为别人的待遇，我的一切都被夺走了。上帝告诉我，我需要原谅这个人。我正处于这之中。我痛得麻木了，无法理解，但我感觉神把我指向了圣经里的这些人。他说，以利亚和你一样有热情。当他跪在杜松树上说，上帝啊，让我死吧，他们比我的祖先更好。大卫是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当扫罗逼迫他时，大卫几乎要崩溃了，他几乎准备进去杀死拿巴。耶利米和你一样。当他说，我出生的那一天是该受诅咒的。我觉得上帝对我说的是，我的孩子，你是上帝的人，不是因为你是有什么构成的，而是因为你和我创造的其他人一样，都是由尘土和灰烬构成的。你是神的人，因为我呼召了你，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在接下来的2年里，随着考验的继续，我了解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但上帝在那2年里保守了我。在那2年结束时，我明白我是一个属神的人，并不是因为我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你是上帝的男人或女人，并不是因为你是由超级壮观的东西组成的。我们不必假装我们不是。我们是神的男人和女人，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呼召我们，因为神使用我们，因为神关心我们。最终，上帝得到了荣耀，因为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使我们成为他可以使用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以此为榜样。耶稣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经历了考验，就像我们也经历了考验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圣经的力量。耶稣只是引用神的命令，毫无疑问地遵守神的话语。圣经已经解决了。就是这样。魔鬼也引用经文。在马太福音第4章中，他向耶稣引用了经文，但他引用的是断章取义的。耶稣所用的类比实际上符合他所引用的段落的上下文要点。魔鬼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他今天仍然在许多人的生活中这样做。但耶稣引用了申命记中的3段经文。在死海古卷中，如果他们让我们了解耶稣时代圣经中最受欢迎的部分，那么死海古卷最常引用申命记，其次是以赛亚书第30诗篇。但耶稣引用了申命记。他引用了上帝在旷野中向以色列人发出的命令，但以色列人在考验期间有时未能遵守这些命令。但耶稣通过了考验。当魔鬼要他把石头变成面包时，耶稣引用的第一段经文来自申命记第8章第3节。其背景是神在第8章第5节中对他儿子以色列的忠实供应，其中说，以色列就像我的儿子，我在旷野考验期间喂养了他们。申命记第8节和第2节。所以耶稣知道上下文。他是上帝的儿子，正在旷野接受考验。圣经告诉他上帝的儿子应该如何生活。他相信父亲为他提供的一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吧，魔鬼向他引用了诗篇91篇第11和12节，但魔鬼有选择性的引用他。第3节到第10节的上下文并不是在谈论给自己制造危险，就像从寺庙的顶峰跳下来一样。他们谈论的是免受外部危险的保护。这并不是说，好吧，你这样做，上帝就会保护你，而是说，当你处于某种情况时，你可以相信上帝的保护。拉比们，当他们进入经文辩论时，耶稣和他的一些当代老师一起这样做。但是拉比们，当有人引用一段经文时，他们经常引用一个相反的经文说，不，你不能正确解释这一点，因为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耶稣反驳了魔鬼的建议。他说，你不应该考验上帝。 申命记 6.16。 现在请注意他引用的地方。他刚刚引用了申命记第八章，现在他引用了申命记第六章，距离不远了。他继续在上帝对他的孩子的期望的背景下，以色列应该成为的样子，当然还有耶稣作为上帝最终的儿子应该成为的样子。在上下文中，考验神指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抱怨神供应不足。耶稣不会那样做，他依靠他的天父。马太福音 4.9-10。 有许多弥赛亚宣称者在寻求政治王国，许多人期望神的国度会通过对罗马的军事胜利而到来。你可以在库姆兰战争卷轴中看到这一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有些人试图通过手势来确认他们的使命，但失败了。但耶稣引用了申命记 6.13 节，与他刚才引用的经文仅相距几节。因此，从相同的背景来看，这里的背景要求爱独一的真神，从而拒绝所有其他神灵。好吧，如果魔鬼说，跪下敬拜我，他就是在把自己当作另一个神。耶稣拒绝这样做。从他一直使用的上下文中引用经文，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也看到了那些坚持不懈的人的胜利。他并不总是在我们这一生中出现，但他总是会出现。神永远是信实的。在这段考验的时期，我们来到第11节，考验的结束，耶稣说，得胜。走开吧，撒旦，他说，然后撒旦就离开了。请记住，在第4章第6节和第7节中，耶稣拒绝寻找天使。如果他跳下去，他拒绝依靠天使来追上他。但现在天使来服侍他。这与你在克西马尼园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他说，不，如果我要求父亲保护我，父亲会给我12军团的天使。但我要服从父亲的意愿。现在天使确实来侍奉耶稣了。有时我们会为我们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而祷告。神确实爱我们。神确实在我们有需要时向我们伸出援手。但祷告不仅仅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祷告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看看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以及他想要做什么。神关心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先求天国。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给我们一个模范祈祷时，首先是我们的父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他谈到其他人，包括祈祷，不要引导我们进入测试，因为耶稣在这里没有屈服于测试。然后耶稣必须搬到大城市。现在按照城市标准，它不是一个大城市，但与拿撒勒相比，它是一个大城市。加百农大约有几千人。他说耶稣撤退到加利利，可能在约翰被捕的佩里亚附近。没有人会发明拿撒勒。事实上也没有人会发明加百农。这不是加利利以外的任何人谈论的事情，尤其是当耶稣说，博塞大有祸了，哥拉逊有祸了，加百农有祸了。你知道，在加利利之外，没有人听说过乔拉金。因此，这些事情显然可以追溯到加利利人对耶稣最早的记忆。这些都很清楚，即使是质疑其他事物的人，也应该接受这些事物。现在，这是在他的公共施工之前进行的，也许这是一个宣教策略。拿撒勒不肯接受他的信息，但加百农处于战略要地。里面还有几个人。他可能有1000个，也许有2000个，通常说是2000左右。他不像提比里亚或塞弗里斯那么大。那是加利利的两个主要城市，但他们也非常希腊化。耶稣带来了关于天国的更加传统的犹太信息。保罗后来去了希腊化地区，而耶稣则主要停留在加利利等亚拉姆语地区。加百农加利利湖周围的道路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很多东西交叉的地方。所以他可以从那里进入加利利的很多地方。他可以从那里步行到佩雷亚。他可以从那里步行到西律、菲利普斯的领地。此外，耶稣在那里的事工，尽管他后来说，你们加百农有祸了，因为如果发生在你们身上的神迹发生在索多玛，他们就会带着尘土和炉灰悔改。但是加百农尽管并没有全部悔改，但加百农的大部分人确实转向了对耶稣的信仰。我们后来知道了这一点，因为考古学告诉我们，后来那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犹太基督教社区。此外，拉比们还知道那里有一位耶稣的追随者，他们称他为加百农的雅各布，他因为病人祈祷而闻名，并且因为他是耶稣的追随者耶稣， 所以他们得到了医治。马太的反对者和耶稣追随者的反对者批评他的加利利出身。他们经常批评加利利人不忠实于托拉，但这只是地区偏见。就像美国某些地区的某些人瞧不起美国其他地区和不同国家的某些人一样，某些地区也瞧不起其他一些地区。好吧，加利利被认为是犹太的边境，它并不被认为是复杂的。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贾姆尼亚的拉比，他们可以俯视加利利。即使在第二世纪，加利利也忽视了拉比的领导，但加利利人实际上保留了托拉，他们遵守了律法。发掘工作向我们表明，加利利的大多数人都非常认真地遵守法律。约瑟夫斯谈到他们步行三天去耶路撒冷参加节日，整个城镇都会一起步行去那里。耶稣在加利利定居也预示着外邦人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马太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有关外邦人加利利的内容。沃尔特·格伦德曼说，不，加利利的意思是加利利是外邦人，因此在加利利长大的耶稣也是外邦人。沃尔特·格伦德曼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沃尔特·格伦德曼是一位纳粹神学家，为纳粹工作，他们想要使耶稣去犹太化。他们希望耶稣不是犹太人。但我们从考古学中得知，这一时期加利利各地都有犹太定居点。人们从犹太地区迁徙过来，他们定居在加利利。所以这象征性的代表外邦人，因为加利利也有一些外邦人社区，但不是耶稣要去的地方。那些是犹太人。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说到天国。耶稣的教导可以用天国的来临来概括。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教导的核心。马太福音将其称为天国。马可经常用同样的说法将其称为神的国度。王国通常意味着什么？取决于你使用的语言以及该术语的语义范围。在英语中，有时我们会想到一个人或一个地方。但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翻译成英语的王国一词特指统治、统治或权威。显然，犹太人相信上帝在当下掌权。他们说，当他们背诵诗码时，他们就承担了王国的枷锁。他们认识到上帝是宇宙之王。这里的诗码是主是我们的上帝的地方。主是独一的，认识到只有神才是神。但他们渴望上帝不受挑战的统治的那一天。有时，当他们谈到天国时，他们所谈论的就是天国。因此，他们有一个称为卡迪什的祈祷。在他最早的版本 Kaddish 中，他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愿人都尊崇你伟大而光荣的名字，愿你的王国早日降临。这听起来有点像主祷文，对吧？耶稣在主祷文中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耶稣如果他不适应这一点，他正在适应，有许多犹太祈祷词有类似的语言，但耶稣在这里说，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那样，宣告天国近了。现在学者们之间存在着争论，是说国度已经临近了，快到了，还是国度已经到了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语义问题，因为无论哪种方式，它都是侵入性的，迫在眉睫，它对我们的生活提出了要求。王国即将来临，快到了，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就耶稣而言，这就是早期教会中奥利金所说的阿塔巴西利亚及他自己的王国。这里有国王，在他身上王国确实存在。这个国度，神的要求，神的统治，神的统治在下面的上下文中得到了例证。在第四章18至22节中，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在第四章23至25节中，耶稣展示了他的统治。他展示了他对疾病的权威。然后在第五章到第七章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国度的伦理含义。如果国度近在眼前，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度，我们必须如何生活呢？如果我们必须根据即将到来的国度悔改，那么悔改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要求的悔改的真正果子是什么？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现在，免得你以为我刚刚跳到了第八章。不，我只是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耶稣事工中的国度还没有到来。因为对于耶稣的追随者来说，我们认识到，正如耶稣在犹太和加利利的同时代人所认识到的那样，我们认识到君王尚未到来。 但我们还认识到其他东西。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我们认识到那将要来临的王已经来了。因此，尚未到来的国度已经侵入了历史，神的统治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常常说，国度有两个阶段或两个阶段。国度还没有到来，弥赛亚就来了两次。他们期待着王的到来和国度的到来，他们期待着死人的复活。好吧，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所以，神的国度已经在我们中间运行了。整本新约圣经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错过它。加拉太书第一章和第四节，耶稣已将我们从现今邪恶的世代中拯救出来。罗马书十二章两节说，不要效仿现今的时代，而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变化。有些翻译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在谈论时代，但它是希腊语的。希伯来书第六章也说，我们已经尝到了来世全能的滋味。以弗所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和第五章都说到灵，就像希腊语中的 archeben 一样。这是商业文件中用于表示预付款的希腊术语。它实际上是希伯来语以及闪族语言中的介词。archeben 这是首付、第一期付款的术语。所以，我们已经接受了启蒙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未来传承的开始。哦，这将是辉煌的。但我们有了第一部分，因为我们被赋予了这种精神。我们心中的精神意味着我们已经预尝了即将到来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上帝已经通过他的灵向我们揭示了他们。这些都是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的意思是，圣经经常用象征性的语言、抛物现世的世界末日式的语言，也许还有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他们。但在精神上，我们实际上已经预尝了未来的遗产。我们正在享受永远与神同在的预尝。所以，我们应该享受精神的经历。罗马书第八章也有类似的类比。罗马八章二十三节实际上说到那灵。我们已经获得了经验的初成果。天国的高潮，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约翰和耶稣宣告天国，然后天国的语言和君王的语言达到高潮，在第十五章，耶稣在十字架上。马可想要强调，国度是借着十字架而来的，并且聚焦在这一点上。马太当然有这一点。但在马太福音中，高潮出现在最后，即第二十八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耶稣是天国的王。现在，耶稣通过呼召门徒跟随他，顺服他的权柄，呼召的人的渔夫，来彰显他的权柄。对于那些可能对福音书中的某些事情持怀疑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看，大多数圣人都认为寻求门徒是一种耻辱。你不会出去试图让门徒跟随你。你等待着门徒来寻找你，来荣耀你。所以，大多数圣人不会，这不会是你编造的关于圣人的故事。此外，我们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共享材料中的其他来源得知，耶稣在马太福音 8.19 分至 22 和路加福音 9.57 分至 62 中呼召了自己的门徒。此外，我们知道耶稣有12个门徒，这是有充分证据的。我们可以在课程稍后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但通常老师都有弟子来传播他们的作品。所以耶稣有门徒是公正的，你会想到这一点。此外，一些学者指出，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中他呼召门徒跟随他的结构显然是闪族的。但也许这里最明显的事情是没有理由发明渔夫。我的意思是，渔民不是农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和税吏的名字被列出来，而其他人的职业则没有被列出。可以这么说，也许他们没有那么有声望。但渔民并没有那么有声望。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为耶稣编造一些追随者，你会编造文士，你会编造法利赛人，你甚至可能编造一两个撒都该人。但耶稣呼召得人的渔夫，得鱼的渔夫，成为得人的渔夫，这常常借鉴我们的背景。渔民，加利利人非常依赖鱼和谷物。卖家晒干鱼，卖家晒干或腌制鱼来保存。加利利的渔民通常比农民过得更好。通常，当神呼召人时，他并不总是这样做，但他经常利用我们过去的经历。摩西和大卫都曾是牧羊人。 好吧，他让他们成为以色列的牧羊人。这些人曾经是打鱼的，他使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经常可以利用我们已经以其他方式获得的技能，并将其用于他的王国，并给予我们其他类型的礼物。即使当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时，我也喜欢研究古希腊的东西和罗马的东西。我正在阅读罗马历史学家、希腊经典、希腊哲学家等等。当我成为基督徒时，我想，哦不，我现在要读圣经。但我发现，最终我发现，哦，其中一些确实帮助我获得了作为学者的工作的一些背景，而不是像犹太资料那样多。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但他给了我有很多背景。事实上，有一点，我是一个非常新的基督徒。我应该是，那是二年级拉丁语，我应该翻译凯撒的《高卢战争》。凯撒是罗马统治者，统治时间不长，很快就被杀了，但他想成为罗马的统治者。他以罗马将军的身份写了一本书，名为《高卢战争》。我本来应该翻译那个。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你知道，我不想学拉丁语。我不想翻译凯撒。我现在只想读圣经，因为我已经放弃一切来跟随耶稣。我翻开圣经，把手指伸进去。这不是一个好的解释方法，但我这次就这样做了。我伸出手指，希望他会说，放弃一切，跟随我。相反，是路加福音二十章。他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不是该文本的普遍含义。我不能到处告诉每个人，你需要翻译凯撒，但上帝在我的例子中使用了它。我做了我的作业。但无论如何，神常常会拿走我们背景的东西。我们应该为他奉献一切，但有时他会使用他给予我们的礼物，通常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他们才能跟随他，但有时他无论如何都会使用他们。然后有些东西我们必须保留，但我们放弃了他们就再也拿不回来了。没关系，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是值得信赖的。耶稣呼召他们跟随。同样，只有最激进的古代老师才会召集弟子追随他们，特别是留下他们的资源来追随他们。放弃家族企业通常会被冒犯，不仅会冒犯你的家人，也会冒犯整个社会。但这里我们有关于激进门徒训练的记载。耶稣被呼召，他在天父面前被呼召，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使命既是仆人的使命，也是国王的使命。现在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在这种情况下，在许多情况下，也许通常情况下，他们被称为向下流动。工匠、渔民、收税人不是精英阶层，但他们的生活比通常的农民，比加利利乡村的农民要好得多。因此，家族企业也像渔业合作社一样。马克提到其中一个家庭雇佣了仆人。而且这两家人似乎一直在一起捕鱼。因此这不仅仅是自给自足的渔民撒网试图获得一些鱼来吃。这些是卖鱼的人。通常在加利利湖周围，如果你买得起渔网，并且有能力修理你的渔网、清理你的渔网，你可以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但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生计。尽管这可能不是一年中的每个季节，因为在某些季节，你无法在雨季期间在加利利周围进行太多旅行。但在一年中的其他季节，他们却跟随耶稣。因此，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放弃生计。耶稣值得这样做。正如他在第13章第44至46节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天国无与伦比的价值胜过其他一切。耶稣值得我们为跟随他而付出一切。因为我们将永远与他同住。现在当他们跟随耶稣时，他们不会变得完全无家可归。马太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定居在加百农。所以耶稣有地方可以住，尽管他说他没有地方可以躺下。这太夸张了。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说法。但他仍然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必须愿意做出牺牲。季节性旅行。12月至3月是该地区的雨季。下了30到50天的雨，你真的不能旅行太多。在播种和收获季节之外，农民更加自由。但门徒们不一定一直在旅行，这也不是对他们家庭的完全否定。朱迪亚境内的大部分景点，抱歉，加利利境内的大部分景点都在一两天内步行即可到达。 所以，或者如果他们乘船，你知道，他们不一定总是离开家人。但是，你知道，有时这也可能是事工的牺牲，但这并不是完全必要的。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谈到彼得如何带着他的妻子，以及其他门徒如何带着他们的妻子。保罗和巴拿巴说，好吧，我们没有妻子，但其他门徒却这样做。他们经常能够和他们一起旅行。也许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无论情况如何。但他们正在放弃他们的家族企业，但我们不应该错误地对待他。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5章中也说，要孝敬父母。他还在第19章第9节中说，你要忠于你的婚姻，而不是离开你的婚姻。所以他并不是在谈论否认家庭，而是在谈论要紧的事情。耶稣比什么都重要。拉比，后来耶稣那个时代的两个拉比流派，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我应该说是沙麦和塔拉勒两个流派。他们还就允许丈夫离开妻子多长时间进行了争论。他们说，如果他再离开，他就可以离婚。他去找拉比，他们可以，我不是建议这样做，只是说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说丈夫只能离开这么长时间。他们争论是一周还是两周，因为他们非常重视婚姻责任。但他们确实说过，为了拖拉的缘故，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们后来谈到了一位拉比，阿基巴拉比。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它说明他们确实破例去跟随老师学习拖拉。他已经离开妻子七年了。七年后，他回到家，走到家门口，无意中听到妻子和邻居说话。邻居说，雷切尔，这个男人离开你七年了，你怎么还能爱他呢？他说，这是为了拖拉。如果他再离开我七年，我仍然会爱他。于是，秋叶当然没有进屋，转身就走了，又学习了七年，回来时带着数千名弟子跟随。再说一遍，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说明了他们非常重视家庭，但他们也非常重视拖拉的学习。耶稣优先于一切，但这并不是说不要照顾你的家人。耶稣希望我们也这样做。他希望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人。但有时，当他们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而耶稣总是第一位的。耶稣以大能彰显了上帝的统治。第四章第23至25节。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之前，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节对耶稣的公开事工进行了总结。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下一个讲道部分，耶稣的下一次演讲以及下一次讲道之前，我们对耶稣的公开事工有类似的总结。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之前，他谈到了耶稣的医治和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结尾，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之前，你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他说他正在医治如此多的人，以至于他们把罗马叙利亚省的每个病人都带到了他那里。现在这真的意味着每个病人吗？大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夸张吧。犹太教师和马太也经常使用夸张法，这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大，这是一种表达观点的修辞手法。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加利利的每个生病的人。我的意思是，否则就不会有人在使徒行传的前几章中得到医治。但无论如何，他们带了很多病人来见耶稣。他正在医治病人。他在犹太教堂里传道，那里的人们非常愿意让受欢迎的老师来演讲，尤其是优秀的演讲者，因为在加利利犹太教堂里，他们并没有为每个犹太教堂配备一名牧师。大多数法利赛人都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足够的法利赛人在所有的会堂里到处教导或文士，特别是知识不是很丰富的文士。因此，耶稣正在会堂里教导并医治病人。耶稣会吸引人群吗？好吧，任何以治愈闻名的人都会吸引大批人群。想想哈马特泰巴列和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如何有温泉的。哈马提比利亚则在加利利。人们涌向这些地方，因为人们认为温泉具有纯净的特性，可以使他们更加健康。所以这并不奇怪。耶稣享有医治者的美誉。很多人都会前来追随他。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其中一些人来自遥远的地方以及加利利以外叙利亚省的其他地方。这有助于预示我们所讨论的外邦人使命。他还谈到了牺牲的信仰。我记得我在肯尼亚教书时，我的一位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妹妹如何在地上挣扎。 他的腿不能动了。他们完全不起作用，所以他只能趴在地上。他的母亲非常希望得到治愈。他听说有人要在教堂里为病人祈祷，但教堂距离河对岸很远。他必须自己带着孩子，因为父亲说，不，我们已经祈祷了。我只是心碎了。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我理解这种感觉。它发生在没有治愈之前。他们祈祷了，但没有得到治愈。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再次强调，治愈是应许的未来的标志。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这个时代总是得到治愈。可能有些人在神学上认为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治愈。但如果你问他们，你所祈祷的每个人都得到治愈了吗？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并不是我祈祷的每个人都得到了治愈。但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想给出什么解释，悲伤和痛苦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常要挣扎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把孩子放在背上自己背着，她必须过河。这是一段非常非常艰难艰辛的旅程。这次孩子痊愈了。告诉我这件事的神学院学生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她的妹妹。她被治愈了，没有立即痊愈，但一两周后她就痊愈了，她可以走路了。现在她已经长大了，她已经结婚了，再也没有复发过。因此，有时信仰的牺牲行为，再次强调，这并不能保证上帝无论他做什么都值得我们信仰。但这些人以牺牲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有能力治愈他们的人。但这段经文也给了我们关于受欢迎程度的警告，因为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更大背景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段经文上，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你是奉上帝，你通过了考验，上帝会高抹你，每个人都会得到医治，人群会追随你并爱你。但请记住，在马太福音第27章中，群众大声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人气不靠谱，人气来来去去。当我们拥有它时，为耶稣使用它；当我们没有它时，也没关系。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活。现在可能在第27章中，那些呼喊着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群，与他进入耶路撒冷时跟随他欢呼他的人群并不相同。你知道，有很多加利利朝圣者欢呼耶稣，他们知道耶稣是谁，群众哭着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正在听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领导人所说的话。但尽管存在这种历史区别，人群中的叙事连续性仍然向我们表明，你并不总是受欢迎。他随着大卫来了又去，他与我们一起来，也与我们一起走。趁你有的时候使用他。请记住，我们是来荣耀耶稣的。马太一再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弟子，仆人并不比主人伟大。那么让我们向他致敬吧。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马太福音3-4章的第6节。